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对我们的拣选，感谢你赐我们教会，感谢你赐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的职分。求主就是用你的灵洁净我们的心，洁净孩子的心，也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今天在这里所说所讲的都蒙你的悦纳，都符合你的心意，也让我们听的会众弟兄姊妹都在从中真的听到神所说的话。求主就带领我们以下的敬拜的时间，所有的这一切都仰望交托在我们的恩主的手里。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是我是谁。我想问问大家，自己有没有真真实实的扪心问过自己是谁？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重要。最近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在网上看到国内发生的沸沸扬扬的顶替的事情。这个冒名顶替，用别人的身份来顶替，这个被顶替的人的身份也得到这个被冒充，这一个人的一生就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所以我们的身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问我们自己是谁，你这个身份就会决定你对事情是非善恶的判断，你对事情的反应，你的做法，你的生活的态度，以至于你一生的价值，生命的意义。圣经有一句话说，我们的一生的果效是从我们的心发出的。我们自己是谁，我们知道自己是谁，非常非常重要。我也问过我自己这个问题，我想你们都会问过这个问题。常常我们的反应是，像我就是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中国的科学家，这是我对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定义。我是谁？我是一个中国来的中国人的科学家，皮肤是黄色的，是做科学的，这是我给自己的定义。这个定义就决定了你对事情的反应，你所做的对事情的态度。如果这个定义是错的，我们的人的一生一定是错的。如果你对自己的认识，你知道自己是谁，这个身份是正确的，你可能就会做出正确的选择，走出正确的道路。今天刚才读的这段经文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戏剧性的这个故事，是发生在耶稣在世的时候。大家如果再回头看这段经文，其实在这之前是个人都回家去了。那天晚上耶稣却往橄榄山去了。他为什么去橄榄山？我想后面很多的经文都看到，我们的神他自己降世为人，他去山上去祷告，他知道自己的身份。而他的门徒们还有很多的所谓跟随他的人并不知道他真正的身份，所以他们不知道他是谁。但是耶稣知道他是谁，他清晨又回到殿里面，百姓就来到他那里，他坐下来教训他们。但是大家都知道，在那个时候法利赛人文士他们非常的不满，他们出于嫉妒，他们要挑战耶稣，他们就把一个当时正在行淫的一个妇人来带到耶稣的面前，要问耶稣一个问题。按照摩西的律法，这样的人要用石头打死，你该怎么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似乎事情已经发生到一触即发的这个境地。 如果耶稣说你们可以打死他，他们就会用石头打死这个淫妇，那这个时候暴力的事情就发生了。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他们知道那时候按照罗马人的律法法律是不可以施行的，如果耶稣说可以施行，耶稣就会面临这样的一个挑战。但是如果耶稣和法利赛人作对说不可以，因为摩西的律法虽然是这样，但是罗马人的法律不可以打死他，那么他们又抓到他的把柄，你违背神的律法，所以这个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耶稣他知道他是谁，法利赛人不知道他是谁，那个行淫的妇人当然也不知道他是谁，所以他们把他带来是来挑战耶稣，要试探他。我们先看《生命记》22章22到24节，在这里讲到关于这个行淫，像这样行淫的妇人怎么样处置他们。为了社会的安定，为了社会的制度，社会的所谓的公正，他们有这样子摩西颁布的具体的法规，也就是若遇见人与有丈夫的夫人行淫，就要将奸夫淫夫一并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以色列中除掉。其实法利赛人把这个妇人带到耶稣的面前，并不是真正关心这个他所行的罪，他们所关心的是耶稣怎么面对这件事情。从几个地方可以看出他们并不是真心的。第一，他们只带来了那个淫妇，那个行奸淫的那个淫妇他们并没有把他带来。按照律法上面所写的，摩西的律法所写的是把奸夫淫夫一并致死，所以他们这样做是明显的是别有用心的。第二，耶稣并不是长老，也不是审判官，所以耶稇并不是他们在他们所行的平时的事上他们应该带到耶稣的面前来受耶稣的定罪审判，也不是发生在城门口。按照这个出埃及记和这个生命记上面有很多记载，像这样子的事情发生的时候要站在城门口把这个奸夫淫妇一并致死，所以他也不是在那，而是在会堂里面。最后就是他们并没有见证人，并没有把见证人带来。按照摩西的律法，当时如果要实行的话，那是要那个见证人先扔石头，因为他们是亲眼见证的罪恶的发生的，所以他们要实行这个刑法。这个奇妙的一幕发生了，就在这个时候，耶稣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画字就是写字啊。耶稣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写字，这边是沸沸扬扬打死他，用石头砸死他，这边耶稣弯着腰在地上写字。这个写字是很有意义的，耶稣的这个指头在地上写字，我们现在是很有幸，因为我们现在是读的福音书，我们知道他是基督，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耶稣的指头就是当年颁布律法的耶和华，他的指头是颁布律法的指头，律法是用他的指头写在那石板上的。我们看出埃及记31章18节，出埃及记31章18节，大家听我念这段经文。耶和华在西乃山和摩西说完的话， 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是神用指头写的石板。生命记九章十节也说，耶和华把那两块石板交给我，是神用指头写的。所以神的指头 写的颁布的律法，耶稣在地上画字就有他属灵的意义。他是创造宇宙的万物的主，他是定谁是谁非，谁错谁对的。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可以打，但是你们当中谁没有罪的就可以用石头，第一个用石头来砸他。奇妙的一幕发生了，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这个时候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有人说这个从老到少很有意思，为什么从老到少不是从少到老？因为人越老可能他犯的罪就越多，人越老他可能就更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罪，所以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八章十节到十一节在这里，耶稣也没有定他的罪，但是只叫他说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大家注意没有，耶稣在这里他有定罪的权柄，也有赦罪的权柄。也只有耶稣，我们知道他是谁，他才有定罪的权柄，赦罪的权柄。谁对谁错，为这个世上除去一个恶人，不能够解决我们这个社会的根本问题。我们其实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所以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了什么？让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知道他是谁，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他降世为人，所以他才能够面对那样不可能，我看似不可能的挑战。他也是因为是神，他直面问题的本质，直面这个罪的本质的问题。他也是神，他可以赦免这个妇人的罪，而告诫他不要再犯罪。所以这段经文对我们今天来讲意义是非常大的，属灵的意义是非常的大的。我知道今天这个道挺难讲的，因为最近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我们的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动乱，无数人的心都被震撼了，牵动了无数的人的心，触动了无数人的神经。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位白人的警察在接到电话和另外的三位警察去抓一个嫌疑犯，这个嫌疑犯是黑人。当他们把这个嫌疑犯制服了之后，用手铐把他的手扣在他背后之后，他们用他们的膝，用他的膝盖压在这个白人，这个黑人的颈项上，长达将近九分钟的时间，导致这个黑人死亡。这件事情发生在今天我们 coronavirus 这个疫情的这个时间，社会有很多的紧张，失去工作，经济的衰退等等等等的情况，在这个时候就像一个导火索一样，一触即发，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舆论哗然，社会发生了动荡。具体的发生了什么呢？很多人上街示威游行了，游行了之后到了天黑的时候就会出现烧杀抢，全部发生了，我们都在电视上看到了。最后呢，之后呢 也烧了教会，我们的总统也举了 圣经站在教会面前，宣示他的地位，宣示他要维护教会。也有人提出要挪去很多的雕像，包括我们 Charlottesville Robert Lee 的雕像，认为这是对奴隶制当初对我们少数民族黑人奴隶制度的一个表象，这是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要挪去。之后也发生了集体下跪的事情，为了表示对这个少数民族对黑人的权利的支持，平等自由平等的支持下跪。也发生了大学的教授因为没有答应给部分的学生他们所提出的一些要求而被遭解雇。所有的这些事情我们都是看着一幕一幕的发生了。作为一个在美国的中国人，尤其是我们是第一代的移民，或者是像我们的孩子们第二代的移民，我们被夹在这个当中，我们恐惧，我们害怕，我们不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我想我和你们很多人一样，我自己是31年前32年前来到美国，来到这块土地，这块自由的土地，来追求自己的梦想。这些发生的事情让我们很多人的梦想破灭了。转眼间我们回到了，有人说网上说用一句话叫回到了解放前，因为从大陆来的这个共产党49年建立这个中国，就是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分为一个界限，在这之前叫解放前，现在叫解放后。我更多的感觉是回到了文革回到了解放前，回到了文革。我们这个我们称为第二家乡，我们这个曾经认为是美好的第二家乡，似乎我们已经不认识它了。我们问很多的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转眼之间我们的这个社会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我有的时候常常为自己的肤色感到惋惜，我感觉到明明我们在人数上是少数族裔，中国的人口绝对不超过10%，却不被认为是少数族，享有某些特别的优惠。我们不够白，我们不是白人，我们知道，好像我们知道，我们甚至看到我们有天花板，叫玻璃的天花板。我们在这个我们的职业上，在我们的人生的道路上，在这个政治上，在社会上，我们并不是能够很挺直的站出去，我们似乎有这样天花板。我们也不够黑，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希望我们自己的皮肤更加黑一点，多晒一晒奴隶弟兄说多晒一晒。我们更多的是为我们的后代担忧，因为我们担忧我们夹在这个当中，我们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们陷入这样的彷徨。为什么，为什么？感谢神，在这段时间我们与弟兄姊妹有很多的分享，读经祷告，我们得到了一个答案，至少我自己得到了一个答案。我的答案是因为我们只记得过去我们的自己，或者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认同，我们忘记了我们是谁。所以今天我题目我是谁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你知道你是谁，你就知道该怎么做，该怎么面对。我刚才说过了，我认为的我，我过去认为的我是一个黄皮肤的从中国来的科学家，这是我认为的我。 我相信你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这样的答案。但是真正的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我们的基督徒，我们真正认识到我们自己的我，就是神的儿女，是神所创造的，而且是你是已经被神所接受，你也接受了神的儿女，这是我们真实的身份。我在电视上看到有一个黑人的姊妹曾这样讲，她说不要把我说成是黑人的基督徒姊妹，不要这样子来描述我，描述我是基督徒的姊妹。我觉得更好的是把那个姊妹也去掉，因为我们现在是 woman 还是 man， 似乎很重要，但是其实就是 define myself as Christian， 我是基督徒，这是我们真正的真实的身份。有这样真实的身份，你就知道如何的面对。耶稣也是知道他是基督，他才会有在约翰福音一章到一节到十八节所发生的这样的事情，才能有这样面对挑战的作为。他直面罪，耶稣也正因为是基督，才不把希望建筑在这个世上。按照摩西的律法去掉一个恶人，似乎能够改变这个世界。耶稣也不因为他是站在那样的受到那样的压力，而是因为他是基督，他才会来到我们当中来做拯救的工作，不在这个把希望建筑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地位是如此的崇高，在诗篇八章一到九节这里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仇敌和报仇的冲突的两方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手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成色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记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或者神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与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所以我们有那么高贵的身份，我们只比天使微小一点，有的圣经说是暂时微小一点，我们有如此的身份，所以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谁。所以今天我在这里前面的经文和一些思考跟你们讲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谁，我们真正的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才能辨别善恶是非。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就不会。我们知道这个白人警察，不管他是白人还是黑人，还是西班牙人还是中国人，其中有一个亚裔的警察，他导致这个黑人嫌疑犯在没有经过法律的审判的时候，让他因为执法的缘故而致死，这是不管什么情况，这个法律是应该去得到正义的彰显。民众的情绪，不管是多还是少，他们有这样的权利，我们也有这样的权利去上街讲出我们的意愿，我们有这样子的自由行使我们示威游行的权利。少数人的烧杀抢当然是与法律与正义不容的。很可惜的，这些事情的发生被世上的这个权势，被政党所挟持，变成了我们现在的民主党、共和党、 左派和右派的之争，使得我们的基督徒不知道我们站在哪一边，变成了驴和象的争夺。我们大家不知道，知道不知道，驴是代表共和党，象是代表民主党。我要说四不像，既不是驴也不是象，好像是四不像。我们属神的人要反省自己，我们在种族的歧视上，在这个社会不公上，我们有没有份？我们自己有没有参与？这是我们需要面对的。我们可能是无意识的，也可能是有意识的。啊，我讲一个有意识的啊，有意识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有的人会讲这个黑鬼，那个这个鬼佬，这个广东话叫鬼佬，把外国人所有和自己长得不一样的人叫鬼佬，对吧？黑人叫黑鬼，等等等等。我在网上见到过，包括我们国内的一些中国人在网上写的东西，就是肆无忌惮的在歧视，这样的事情发生。第二，就是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有的时候因为各种各样的不方便，各种各样的不明白、不了解、不没有彼此之间的认识，而产生的这样各种各样的歧视，我们有，我们甚至有公开的歧视，就是这个社会鼓励的歧视，包括反歧视、反向歧视这样的事情都有发生。这是我们基督徒要去反省的事情。我们自己在这样的歧视的这些事上，还有其他的社会不公上，我们有没有自己的参与？我们要因为知道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我们不要总是站在一边。我说不要总是站在一边，不是说有些事情这边做得对，有的事情那边做得对。我们基督徒要分辨是非善恶，要用神的标准，因为这个是以神来定的标准的是非善恶。我们如果知道这样的，我们就不会永远站在一边，因为我们个人的喜好，因为我们肉体的 喜好厌恶而站在某一个政党的一边，被这个世上的政党所挟持，这是我们不要做的。所以很可笑的就是，我们在美国的这个两个政党，一个叫民主党，一个叫共和党，共和党叫 Republic， 民主党叫 Democratic， 所以把这两个加起来叫 Democratic Republic。Democratic Republic 要用中文翻译呢 ，Republic 既然也可以是共和党，也可以是共和国，所以变成了个民主共和国。这是我们中国在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名字，就叫民主共和国。这个其实是一个很理想、很好的一个名字，但是现在我们似乎我们混淆了，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哪里，所以我们如果知道我们的身份。论到歧视，我们要反对一切形式的歧视，不管是潮流怎么样的，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的肤色、一个人的种族背景而歧视，因为神所创造的时候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论到生命，我们知道黑人的生命当然很宝贵，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同样的宝贵，在神的眼里面，每一个生命都同样的宝贵。论到政治，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争斗，最终我们看重的还是神国和魔鬼的征战，这是我们最要看重的，我们要站在神的这一边。我们需要时时刻刻的明白自己是基督徒，是神的儿女这个身份，来面对我们所现在面对的社会的歧视、社会的不公、自由平等等等等等这些问题。所以讲到这里，我给大家一个比较实用的几个提醒。第一，遇到这样的事的时候，我们慢一点，我们不要因为自己肉体的缘故做出很快的反应，因为那样的反应十有八九不是神所喜悦的。我们慢一点， 第二，要全面的多一点，听不同的意见。当然你可以说不同的意见越来越糊涂，也有可能，也有可能，但是我想真理还是越辩越明的。不要局限于某一个电视台、某一个媒体、某一群人所说的，你可以多一点，多听一点。更重要的，不要按自己肉体的身份来站边排队。我刚才说了，我们中国人很麻烦，是黄皮肤，既不白又不黑，你用你的身份是没办法站队的。所以我们不要用自己的，因为我的孩子是亚洲人，我就站在亚洲人的问题上，面对入学的问题，面对学校配额的问题等等等等，所以这些事情我们都是用我们的肉体来站队，再 justify， 再来使我们的所行的所做的能够得到这个所谓的公正。我们所要的就是要认识真理，认识真理就是要认识耶稣基督以及他的道，这是我们所要做的。所以我们说，我们当我们真正知道我们自己身份的时候，我们可以有是非对错的判断。我们是需要我们认识神的真理，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在某一件事上认识这个是非与善恶。第二，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基督徒的身份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把所有的希望都建立在一个在这个世上建立一个所谓公正美好的世界。我们曾经可能多多少少都有这样，我刚才跟大家讲，我到美国30多年，似乎我的这个梦想破灭了，因为我看到这个世界，看到这个社会没有我原来想象的那么美好。但是那是我用肉体的想法来想这个世界，希望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的美好，更加的公正，我们的孩子们将来都受到所有一切公正的待遇，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那是我们用我们的肉体杜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我们有这样的美好的愿望。但是耶稣基督并没有这样做，他并没有在那个时候按照法利赛的人的要求去用石头打死这个明明是只行淫的妇人，是一个触犯法律的一个妇人，他用他的智慧避免了这样的惨剧的发生。他并没有像他们所讲的在这个世上除去一个恶人，好像似乎这个世界就变得更美好了。如果我们靠自己的自由意志试图建立一个所谓完美的社会秩序的时候，我们不愿意接受这位创造宇宙的主，我们更加的背离他，我们这个世界只是更多的人觉得自己可以完全掌握这个世界，我们这个世界只会变得更加的罪恶。可不可以想象我们建立一个所谓平等自由的社会，一切所说的话都不能错，一切所谓的政治正确比比皆是，但是内心都是仇恨，内心都是歧视，甚至公开的歧视。如果这样的社会的建立，我们的社会会变得更好吗？我们去做这样的事情，是把这一个堕落到几乎是堕落到不可救药的社会推向一个深渊。我大家可能知道西雅图市中心建立了那样的一个自由区，没有警察，没有我们的法律的这个维护啊，发生了什么大家可以看到。最近加州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有一个209法案，这209法案就是在加州在1996年通过的这个法案，这个法案就是在加州在公共事务上、公共教育上以及政府的运作上，种族、年龄、肤色不作为这个 考虑的因素，不允许用种族、肤色和年龄来作为你是不是合格进入这个领域工作的这样的一个法案。但是现在有人要提出来，因为不管是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因为他们的种族觉得在这个时候他们的权利似乎是得不到这个公正的对待，所以他们要去除这个法案。所以当然我不是在这讲这个法案对，我也不是说这个法案错，我只是告诉大家，这是我们现在人所专注的，人所专注的就是我自己的利益在哪里，我是什么肤色，我是什么哪一群的人，所以我就站在这个角度上。所以这群人如果多，我们所谓的民主就可以得到这个所谓的这个法律的通过也好，这个社会制度的建立也好，是我们把这一切都放在这个上面。所以我们真正知道自己是基督徒的身份，就不会被这个世界上邪恶的势力所绑架，跟随他们，盲从的跟随，甚至帮助他们来把自已经堕落的世界推向一个深渊。这是我们一个基督徒应该要做的。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教导，我们在这个时候再去读圣经的时候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说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而罪的工价乃是死。耶稣没有因为我们的罪定我们的罪而为我们的罪受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他要我们所做的就是像他一样去行公义，好怜悯，去与神同行，做我们这个我们基督徒应尽的本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所要面对的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的潮流不是我们要追寻的，我们有这样的挑战，要面对这样的挑战，面对现在社会的动乱，面对所有的这一切。但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有这样子天使般的身份，我们要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真的查验何为神的纯全善良所喜悦的旨意。这就讲到第三点，真正知道我们自己是谁，我们才知道我们的责任在哪里。也就是说真正知道我们自己是谁，我们才知道怎么去做。第一个是我们知道是谁，我们知道是非对错。第二，我们知道是谁，我们不把希望建立在一个虚无缥缈的罪恶的事情上。第三，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就知道我们自己该怎么去做。耶稣直面法利赛人的罪，我们很多人以为这段经文讲的是耶稣基督在帮那个淫妇，好像似乎耶稣基督是站在那个淫妇的那一面。我们错了，耶稣基督要那个淫妇要面对他的罪，要叫他不要再犯罪。耶稣基督是告诉他们，你们的罪是使你们堕落，使你们失去所有的神给你的美好的这一切的最根本的根源。今天发生在我们这个社会上的这些事情，我们要问一些问题。首先要问的就是我有歧视吗？当然就是关于种族歧视这件事情，我有歧视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问自己这个问题，而不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看那个白人，去看那个黑人，去看这件事情发生的前因后果，然后来判断谁对谁错，似乎自己没有错。我们要看的首先就是我们自己有没有歧视。我们已经说了，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答案是清清楚楚的一个答案，神耶稣基督没有歧视。大家都知道约翰福音有一段经文讲到撒玛利亚的妇人在井水井旁 像耶稣向他要水喝的这段经文大家都清清楚楚。耶稣不因为他是撒玛利亚人就没有向他传福音。我们这个世上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更是要我们把福音传到地极，使万民都做他的门徒。第二，我们要问自己的是，我们有没有因为我们自己的肤色文化背景而站边，因为我们的职业而站边，是不是？如果我是警察，我就站在警察这边，如果我的儿子是警察，我就站在警察这边。我有没有因为自己的肤色或者自己家人的肤色或者我的职业而选择站边，而没有真正的去思想自己基督徒的崇高的身份和地位？我们有没有因为与己无关，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有没有因为我们是第一代的移民，这些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这个过去的历史我也不知道，我就糊里糊涂的去跟随这个世界？这也是我们基督徒要问的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被这个世界掳去，人云亦云，因为世界的压力，因为工作的压力，我们就言不由衷的说参与，不去参与这个 demonstration， 不去 就是说出这个种族歧视是不符合神的心意的，不敢说，或者是说因为害怕而说一些不该说的，这些事有没有发生？我们要关注的是我们的内心，关注的是我们真实的身份。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专注在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世界上，世界社会制度，忘记了神的国度，忘记神在这个世上他对我们的旨意是什么？所以今天我在这里跟大家讲，我们要做的是什么？第一，我们要省察自己的罪，包括种族歧视，有意识的、无意识的，社会反对的，社会公开鼓励的，因为神创造我们没有高低贵贱，他希望人人得救，他的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我们知道种族歧视是错，我们有意识无意识的会有歧视，我们甚至参与公开的歧视。刚才跟大家讲了，在约翰福音四章九节这里，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也就是对耶稣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看到没有？因为这次因为这样的事情发生，甚至有的人说耶稣基督是什么皮肤啊？他说是黑色的皮肤。也有人说耶稣基督是这个地中海的人，有中国人说为什么耶稣基督不是中国人啊？所以这些问题都在我们当中产生过，有没有？耶稣基督当然按照历史，耶稣基督出生在犹太地，也是犹太人生的，所以他肉身的身份是犹太人，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地中海人，但是真正的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他不是一个某一种人。不要因为他的身份，所以某一种人就觉得特别的优越，对不对？所以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那又是身份的问题。你若知道他是谁，你早就向他求了，他也早就给你那活水，这是耶稣所说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身份，我们要省察自己的罪，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做的。第二，我们要不要参与政治？要不要参与社会活动？行使社会责任。我们既然生活在这个世上，我们就有这个责任 去行使我们的社会责任，但是我们是以我们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我们是以一个基督徒的身份，一个神儿女的身份来参与这个社会的活动，参与行使社会的责任。我们要关心政治，参与政治，参加游行示威，参加选举，甚至你自己可以竞选。但是我们参与的目的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喜好厌恶，不是因为我们肉体的缘故，乃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子民。重要不重要？我可以这么讲，可以说完全不重要，也可以是完全的重要。说完全的不重要，因为你的参与可能根本解决不了我们这个世上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完全的重要，就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不能够坐视不管。很多的事情我们要弄清楚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我们不再做一个行尸走肉，在这个世上得过且过，过一个我们自己理想化的生活过去而已。我们非常非常重要，但是重要不在于这个结果。我们关注的应该是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我们要关注的。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就不会妄求，也不会去盲目的跟从。最后，我们作为基督徒，神给我们的大使命，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不管是在任何情况下，不管是在社会安宁的时候，经济发达的时候，社会富足的时候，还是在社会动乱的时候，经济消退的时候，我们的生存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的身份决定了我们要完成神给我们的大使命。马太福音大使命是这样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的责任，就是要去把福音传到地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而且神应允了我们，他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一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世界其实就两种人，你按照不同的标准，这个世界就两种人，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也就是你是真正的是神的儿女，接受耶稣基督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我们接受他，我们认罪悔改，我们是蒙恩得救的人，是这样的人。还有的就不是基督徒，就是两种人。这个世界上所有发生的事情，也就是神国和撒旦的灵里面的征战。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就知道我们基督徒我们的身份，我们应该做。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再问自己，我是谁，我们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在这个动乱的时代就没有什么可以害怕了。我们永远应该站在神的一边，我们肩负神托付给我们极重无比的使命，他应允我们，他常与我们同在，一直到这个世界的末了。所以感谢神赐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思想这样的事情，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他，更加的靠近他，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他，接受他，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这是我们在这个世上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我们更盼望我们的子孙万代啊，都能够更加的，不管他们是什么的状况，不管他们是什么的肤色 啊，不管他们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长大，他们都能够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我们这个世界才会变得更加的美好。但是这个世上的美好不是我们最大的盼望，我们最大的盼望是神的旨意彰显在地，是一个神国在天上的事情在地上的一个反应，一个缩影而已。所以感谢神赐我们这样的话语啊，求主继续的带领我们的教会在这个动荡的时候能够敢于面对这样的问题，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事情，是不容易说清楚的。但是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都会有自己的看法，与其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而不能够直接的面对啊，我们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啊。我们其实真的不在乎你是站在这个问题的哪一边，或者你投票投给了 Trump 还是投给了 Biden 还是没有去投票都不重要，我们彼此的爱是永不改变，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隔绝我们彼此之间的爱和我们与神之间的爱。感谢神的话语，我们这样祷来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在这个特别的时候能够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极重无比的身份，让我们不因为我们这个世上所发生的这些混乱的状态，我们很多的事实的颠倒黑白，让我们变得迷糊不清，我们不知道我们该做什么。主啊，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的引领，感谢圣灵的带领，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是有苦难，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常常忘记了我们的一切都是要仰望定睛在天上，我们在这个世上要做盐做光，我们忘记了你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求主就带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今天的讲道也给大家一个很好的提醒，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我们做我们该做的所有的一切。愿我们的一切都蒙神的悦纳，愿我们前面的道路都蒙神的指引。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